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是小心贪心还是贪心小心？其实我们人是有人性，有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不小心的地方，我们很可能在很多的事情里面去选择或者去做一些其实到最后会伤害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路加福音中的一段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不过我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在你的面前，因为你舍了你的生命，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生命。主啊，让我们细思，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我们在礼拜天在我们的聚集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能够有着感恩，也能够在这个感恩的当中，主啊，让我们深深的思想能够明白主对我们的教导，主你所说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做出正确的选择。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有一个新闻，这个微软的 founder Bill Gates， 比尔盖茨，他已经不是首富。啊，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想，哎，奇怪，为什么你知道他这个创立这个微软之后，然后这个一直高居在美国的首富？你知道美国的第二首富是谁？第二个首富是第二个富有，不是首富，第二个富人就是，如果你有股票的话，你应该知道，就是 Warren Buffett， 在 Omaha， 在 Nebraska 的 Omaha。那最近这个 news 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说，哎，奇怪，这个微软的这个创始人 Bill Gates 为什么不是首富呢？他们就去查一查这个原因。结果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他的慈善基金，因为这个慈善基金啊，捐钱捐得太快了，使得他的财富呢一下子掉下来，以至于他不是首富。那在大概不知道几年前，Bill Gates 跟这个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这个建了这个他这个所谓的Bill and 他跟他的太太为名的这个慈善基金，那他这个基金大概有我中文是100多亿了，应该是十几个 billion 或者20几个 billion 的情形。然后那个第二富的 Warren Buffett 也加入了这个，他们说当这两个美国的这个第一富跟第二富过世之后，这个基金里面的钱大概有20-30个 billion 的钱，在50年之内全部要捐出去。可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微软，也不是这个 Warren Buffett， 我要讲的一个就是住在我们不远，在三藩市的一个人，叫做 Chuck Finney，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要知道哈，你如果应该大家都坐过飞机，坐过这个越洋的飞机。Chuck Finney 这个人，他就是免税商店，全世界的机场的免税商店，这个商业的模式跨国，然后在这个商店里面买卖的时候能够免税的。这个创始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人就是 Chuck Finney， 这是在他创始了之后，他的钱就是快速的累积，大概在1984年他决定，1984年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不用算我几岁哈，1984年我才刚刚从学校毕业，在1984年他决定，他这个赚钱的速度这么快，他去建立了一个亚特兰大慈善基金。他这个亚特兰大慈善基金就是他要把他所有赚来的钱全部透过这个慈善基金全部捐出去。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第一，他捐钱 是 anonymous 匿名，就是他不要，他连其实他连当初要建这个亚特兰大慈善基金的时候，他不要，他甚至于不要人家知道，这个他是用一个最低调最低调的方式去建了这个基金，然后他是匿名的捐献，然后康奈尔大学有五栋大概是一个 college 一个学院，那个建筑全部是他捐的。然后如果大家知道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就是SFU 有两栋最新的最现代的生物科技的大楼也是他捐献的，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是他捐的。他有一次去那个大楼看病，然后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戴的眼镜，哎，我戴的眼镜可能比他戴的眼镜还贵。然后他的手表是在那个药房，就是像 CVS drug store 买的一只15块钱的卡西欧。他坐飞机只坐经济舱，从来没有被升等过。啊，他的儿子啊，他是一个非常低调，他甚至于运作这个基金会的这些这个工作人员都是把他减到最低，就是说他要把这个钱全部捐出去。那他最有名的一句他在从1984年到2017，就是两年前一年多以前，他整个这个亚特兰大基金大概捐了，我如果没有记错是6到8个 billion。那6到8个 billion 你不能这样算哦，因为是从1984年开始，那微软是到90年开始累积出来的。那这个两个 Bill Gates 跟这个都是受了他的这个影响。那 Chuck Finney 讲了一句话，他说 giving while living， 他说你这个钱啊是活着的时候才捐出去才有意思才有意义。然后他最有名的一句话事实上是来自于，我查了一下，是来自于一句西班牙的谚语 Spanish savings， 他说裹尸袋没有口袋，也就是天堂里用不到什么钱。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讲钱了。所以我先讲啊，我不是来跟大家募捐的哈。我们来看在圣经当中，下次有机会的话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裹尸袋真的没有口袋。然后在圣经当中，特别是路加福音，主耶稣谈到很多次关于钱财，跟钱财或者是说人跟财富这个之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在旧约当中的第十诫不可贪图别人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不可贪心。那我们的经训呢是大家还记得，人若大家还记得的话，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从圣经来的，马太福音16章，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是第一次我看到，这对我来讲第一次我看到圣经或者是主耶稣把每一个人的生命跟全世界来做一个对比。跟全世界哦，你要弄清楚，全世界所有不管是物质，全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跟你一个人那个生命啊，马太福音里面用这个生命的字指的是，其实是很清楚指的是我们在世上活的这一段时间，是希腊文是 psyche 这个字，就指的说你在世上神给你这一段活着的时间，这个生命跟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事情来做对比。人若赚得这世上所有的意思的 也是用一个什么财务，也是用经济的名字，如果去努力的去赚得在你世上的时间的生命，在你世上时间的生活，去赚这个全世界，但是却赔上了这我们在世上的这个时间，对你又有什么益处？这是这一句话，这个经主耶稣所说的。那我们就要来想一想思想，特别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才发生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请第一张出来，我先请大家看一下哈。刚刚我们最后一首诗歌是什么？跟随。路加福音从第九章到第十九章，这十章到十一章的过程当中，就是耶稣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穿过当时犹太人最不想去的地方，叫做撒玛利亚，算这个宣道之旅。在这个宣道之旅里面，他去接触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在当时这个地区里面所谓的外邦人，他去接触他们。他用了在路加当中记载了非常多关于耶稣对跟这些人的对话，这个对话里面用一些很特别，我们大家大概都很熟悉的，他用比喻的方式。而在特别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讲到了五重，他警告在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他跟他的门徒说，在跟随他的人当中，你要注意五样事情。我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一样事情是，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也就是要防备假善、假冒为善这一件事情。假冒为善这一件事情，不是指的一个人带着一个人，他真正的意思是说，法利赛人让人觉得他跟神的关系很好，可是实际上他却跟神的关系没那么好，这个是假善的意思，假冒为善的意思。那其中有一句经文，我这个列了一下，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然后第二段是谈到贪心，小心，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其中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一句话是，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第三个可能是对我们基督徒生命最大的、最强大的这个摧毁的力量，叫做忧虑。他说忧虑，那他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一个人生命里面最有价值的是你的心啊。那第四件事情是冷漠小心，是在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仆人。关心主人家里的事情，主人说我会派你管理他一切所有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冷漠的人，请你小心。然后第五项是糊涂要小心，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却不知道怎么分辨这个时候。这个是五件事情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我们下一章，我们今年的标杆是什么？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讲的一件事情，要怕那个真正该怕的，也就是敬畏真神。我们人很多时候怕人，怕势力，怕从人而来的势力。可是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不要假冒为善，你们要真正在心里该惧怕的是敬畏真神。那接着下来，无知的人啊，今夜我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我们要基督徒有一个什么慷慨而大方的心。慷慨大方，也就是关于你手中神所赐给你的所有的一切的东西，你如何的使用这件事情。然后再来是谦卑信靠，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请问你基督徒最大的财宝在哪里？天上。如果你结婚，请如果你的太太坐在你的旁边， 或你的先生坐在你的旁边，请你对他说，你是我最大在地上的什么财宝。在天上的财宝是谁？是主耶稣。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好，然后再来喜乐的侍奉。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希望大家真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像这样子，应该是一个很愉快轻松。为什么？因为他帮我们担了所有的一切的事情。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忧虑啊，等一下我们最后会讲到，这个忧虑啊是他担的，不是我们自己担的。不要把这个重担一直往我们自己身上背。那最后是福音救人，福音救人。每一个在这里的人都是神召我们来，都是为着我们旁边的人，都是为着我们旁边的人。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好不好。在贪心小心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财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如果大家听懂了这个故事的话，我们今天的讲道就结束了。我们来看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的第一节讲到，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换句话，这是一个什么万人布道大会。在万人布道大会的时候，先对门徒，他对门徒很有意思哦，他对门徒说，这么多人在旁边，可是他却对什么一小群的人说话。那谈到第一点，这个我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谈到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可是在这个当中呢，众人有一个人在这个当中突然他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他对他门徒讲话的过程当中突然被打断了。突然有一个人，也就是说在这个万人布道大会当中，有一个人冲上台抢什么？抢了麦克风。抢了麦克风跟耶稣讲说什么？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我家里有大事，我家里有大事。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那也就是说耶稣拒绝了他的什么要求。耶稣的拒绝，我们来思考一下哈。在路加福音里面很多时候谈到了人钱财跟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多非常多。然后每一次讲话的时候，有一点像这个场景，耶稣在教导跟随他的门徒，耶稣在教导他跟随他的门徒，然后旁边有别人，旁边有众人，或者是法利赛人，或者什么什么人，反正这一些人就在旁边。那耶稣对这一小群人讲话，那这些人就怎么样？这些人就是凑着耳朵下去听，你到底在教他们，你在讲他什么，你在说什么？因为耶稣不仅是医病赶鬼，使得很多人都开始注意到这个人，而且他很有能力，在这个他的布道之旅的过程当中，而且他讲出了一些实在是让人去深思的话，所以就有人在继续在听听听听。 而这个听的里面呢，又特别多耶稣讲钱的事情，钱财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大家知道有一个撒该的故事嘛？撒该撒该说我的50%，我这个耶稣到了他家里了之后，撒该这个对钱财的态度整个就改变了，他又把他50%的，他没有全部捐哈，他一半的这个要捐出来。然后这个人呢对耶稣说，你对着你的门徒教导了这些钱财的事情怎么样，麻烦你也跟我哥哥讲讲，怎么讲讲钱的事情吧，我哥哥一直没有把我爸爸的这个遗产怎么样分给我。那耶稣拒绝他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在犹太人社会当中，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夫子或者是拉比基本上在他们的公众的事务当中具有裁判权，具有仲裁权，应该像是什么街坊邻里的什么里长啊、乡长啊，如果是有些什么什么，他们可以做调解，他们可以做仲裁。可是耶稣在这里却断然的拒绝了他。到底他为什么拒绝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亲身在矽谷工作的一个例子啊。你知道这个有一些我其实我们不是什么名校毕业的哈，所以在矽谷能够找到一件工作啊，在工作的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这个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是很有竞争性的，不仅是在竞争性，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工作的安全感，你了解我的意思哈，就是 working the security。所以他在这个安全感当中呢，他又很努力的工作。我就认识一个我以前的跟我一起工作的一个应该算是越南裔的，他们早期是坐船啊逃出来的，在美国。那个时候美国收了很多这样的难民，然后他们后来受了教育之后啊，他们在矽谷做事。这个越南裔的人非常非常的就是又是细节又愿意做。那个时候我们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每一年这个要出这个产品，所以压力非常大，几乎大概压力大的时候大概几乎就是一个礼拜3天5天大概都是不睡觉或者是只睡2-3个小时，这个是常有的事情。那这个越南人又是更愿意这样子，就是把他这个他老板跟他讲什么他就是做啊。那后来这个他就在一次大概连续3个月我们这个非常非常压力非常非常大的情形底下，他有一天晚上他在那边打键盘，那个是大概是半夜的时候，大概4点嘛，2点到4点的当中他在打键盘，突然一下，你知道哈，我们在长时间的压力跟这个睡眠不足的情形底下，什么东西会开始降低？免疫力会开始降低。那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之后，我们免疫力降低，有一些人会得什么？有没有人知道？荨麻疹，是吧？就突然一下这边痒，一块痒，或者那一块痒。那荨麻疹当然最危险的是攻击到眼睛，它更严重。他是受了一种细菌的感染，但是一般来讲在他这个年纪应该不会太多的这个问题，可是他却在那天的晚上应该是连续3个月里面这个睡眠啊各方面都没有办法，他免疫力已经低到一个地步，就突然他的手指就受到攻击，就受到那个应该是 virus 还是 bacteria， 应该是 virus 之类的攻击。攻击了之后呢，他后来之后整整大概差不多快1年的时间，他的手指都是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吗？他手指已经是变形到这样的情形底下呢，他还是怎么样？那个键盘在前面，他还是这样子。 他来找我帮忙，你觉得我那个时候是他的 manager， 你觉得该帮还是不该帮？不是，他找你帮忙的时候，他事实上他还要继续怎么样？还要继续做，还要继续做。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工作的安全感很重要，他还要继续做。这个时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耶稣的拒绝，因为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觉得继续不停的，而且不必去想的，他觉得那个是对的事情，继续的做下去，把他的生命也花在这上面。我跟我的老板就决定要暂时把他怎么样暂停他所有一切的工作，连开会都不用去，就请他好好的在家里怎么样休养。你觉得他会高兴吗？不会啊，我也没办法去解释啊，到底是你的命重要了，还是这个工作重要？到底是你的命重要，还是这个工作重要？到底是你的命重要，还是你的成就重要？到底是你的健康、你的生命、你活在这世上的这一段时间重要，还是你开 Rolls-Royce 或者是开 Mercedes 或者是开重要？到底哪一件事情比较重要？而这个是他必须面临的抉择。事实上，我们帮他做的抉择，他其实不太谅解，这个是耶稣拒绝这个人。其实他告诉这个要求他的人，我来的工作就是拒绝你，拒绝你继续在错误的对钱财、对你自己生命的这个观念当中。这个拒绝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来接着看下一章。在这个拒绝之后，耶稣对什么转过来，他本来是对着门徒在说话，转过来对所有的人说了。我们来念这一句好不好？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很清楚。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什么意思？我用再简单一点的话，我的了解跟大家一起分享。你所拥有的，你所拥有的，我们来数一下哈，你所拥有的，你目前工作的这个工作，你所拥有，你过去在你学校里面所累积出来的学位、学问，你所拥有的，你今天不管是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所拥有的。你的成就，或者你今天所从事的一切的，你所拥有的东西，这些你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跟你这个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意思是什么？你多也好，少也好，你所拥有的这个所有的一切，跟你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怎么样都没有。真的吗？你所拥有的，哎，我们不是买衣服要买名牌来表示什么？表示我自己。我们是穿鞋子买鞋子。我第一次知道这个鞋子有牌子、衣服有牌子，是跟我老婆学的。那个是也是1986年，我不知道衣服是有牌子的。我小时候是在夜市旁边长大，所以都是买那个100块5双的那种袜子。然后那个鞋子，那个鞋底打球的时候，那个鞋底会掉出来的，打一打那个鞋底就开了。那这不是代表我这个人，这只是代表我这个接触的面没有那么宽广而已。耶稣讲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的时候，其实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今天手上、身上所有的一切，你所拥有的东西，跟你的生命怎么样，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子才能解释什么叫做你们要谨慎自守，
要免去一切的什么贪心。
因为这个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什么是生命，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的这个生命的本质的所在。这个是耶稣的提醒，贪心要小心，深思神给我们这样子宝贵生命的本质。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底下，耶稣说了接着下来的比喻。比喻是一个平行线，比喻是一个平行线。怎么个平行线法呢？这个 parable 就是平行的意思， parable 平行的一个故事，一边讲在永恒当中的，一边讲在现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现在世界的当中有一些事情，如果从永恒上是怎么回事，耶稣对着这些像我们这个不是很有学问的这些人，他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告诉他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喻好不好。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他自己想说啊，我出产的地方没有收藏，哎，这个不错，这个他这个很受神的祝福啊，很受神的祝福啊，没有什么不对哈，你有钱没有什么不对哈，你有钱没有什么不对哈。那他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啊，是啊。股市如果大跌的话，你怎么办？股市明天开始啊，礼拜一啊，没有人告诉你股市。股市如果大跌的时候怎么办？那他说，那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啊，在那里积存收藏他一切努力的所得，也就是说他用生命所换来的，要在那里好好的收藏，好好的收藏，然后他可以怎么样对我的灵魂，这个灵魂其实我们不要把它弄得，在那个时代里面对的都是平民讲话，没有什么希腊文的那种很高级的词汇，这个灵魂就是讲什么，对我自己，在我里面对我跟我自己说话的意思。在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有什么不对？刚刚我们讲人所拥有的一切跟这个人的生命是什么样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里在讲，哎，这个人也蛮聪明的，也蛮受祝福的，生活不仅是他已经达到了什么，他应该是这个每一次这个财务的这个我们叫什么，财务自由的 financial freedom，可以在这个退休的状况底下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也不必担心什么事情。哎，他不是把自己处理得很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这是神啊，你就不用操心了，你看我得了你的祝福，我做了，我还可能在那个区域里面，这他是第一个，我把我的这个 storage 这个收藏的地方整个 remodel 盖个更大的，然后收藏了一切粮食，然后可以过什么？过很好的今生的日子。也就是说，他对钱财的态度，到最后钱财他的处理，到最后这一件事情跟他。可能到最后他在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他应该看自己的成就是不错的，他就哎，我的人生还算蛮不错的。那耶稣怎么劝诫他呢？耶稣却对他说，耶稣的劝诫，耶稣却对他说，哎，这个耶稣给了他一个 title， 他说无知 无知啊，其实没有的人，就无知。无知就是 FOOL。FOOL。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无知也可以说失去了什么，在一些事情上你该知道的，可是你却不知道。他到底失去了他该知道的是什么事情，该认识的事情，该知道的是什么事情。我曾经认识一个非常非常应该算是蛮有钱的人，蛮有钱的人，应该是我太太认识的。他在香港、中国大陆、国内、北美都到处跑，一年要大概要跑200天的一个做生意的人，一个做生意的人。然后他比我大10岁，比我大10岁。然后我不太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财富，但是我知道他是客家人。客家人有两个特色，客家人两个特色，一个是非常勤俭，另外一个是非常怎么样，喜欢赚钱。我曾经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一个人，这个我问这个我这个朋友，这个人怎么，你怎么看一个人怎么会有钱，有钱呢？然后他是从客家人的观点告诉我，他说你要看哈，这个钱啊就像一个盆子，这个盆子下面不要有什么有洞，钱不要流出去，它就会慢慢怎么样躲起来。那结果他在我忘记了6年7年前得了cancer， 得了 cancer， 得了癌症，得了癌症。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美国也看，在台湾也治疗，两边都看都治疗。大概治疗了一年，大概治疗了一年，哎，这个 cancer 好了 ，cancer 好了。他是很喜欢，就像那个 Chuck Finney 早期，他是很喜欢赚钱的人，他不太花钱，就是客家人就很勤俭，他很喜欢赚钱，而且他也是，他觉得赚钱是人生的什么？人生这个最最愉快的事情，可惜我没有这个才能。真很祝福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才能。然后他一年之后呢，他的癌症好了，然后他又开始到处跑，开始到处跑。然后到了第二年，因为你癌症好了之后要追踪嘛，要追踪，然后他就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哎。突然发现去检查的时候，好像这个指数有点开始上升，然后这个医生说，赶快去做检查，就发现那个腹部啊，肚子里面似乎有这个肿瘤的这个再生。那他才一年哈，因为他要做很多这个叫什么，这个 radiation， 这个辐射啊、放射、放疗啊，或者是这个化学的那个。治疗，所以免疫力其实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个时候两边的医生各给出了这个不同的意见，一个是说你现在开始有这一点点，我们赶快处理；另外一个说你现在的身体的免疫状况还是不太好，我们要等到你整个恢复过来了之后，我们再来处理。啊，他就在这个两个意见当中，最后他就做一个决定了。他做什么决定呢？他决定我去开刀，所以他就去开刀了。那个时候这个非常有意思，他在开刀的那个他去了那个医院去开刀的时候呢，他在等待他要去开刀之前呢，他还在打电话，他打电话说我们下一批货跟我们接着下来明年后年大后年所有的这个我们这个跟这个他的这个 partner， 他的这些生意上的伙伴还在打电话，还在处理说明年后年这个产品货怎么样子进进出出，在他上手术台的前一个之前他还在打电话做这件事情。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上了手术台之后， 腹部一打开，这个医生讲的繁星点点，你知道腹膜炎，腹膜的那个腹膜的癌啊，那个是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没有办法手术清除了。然后他在手术台上，接着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变成一个紧急事件了，在这个紧急事件里面就把他移到这个病房，但是因为他状况还不知道，为了要处理他状况稳不稳定，就是说还要看他状况稳不稳定的情形底下，所以在这个时候只是暂时的把他的肚子怎么样缝合起来，那他人还是在昏迷的状态。所以自从那一天他上了手术台之后，到他这个暂时的处理他之后，他就没有怎么样，他没有再醒过来，然后他就走了。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我还有一个同事也是很有意思，他是基督徒。我们做这个工作的人呢，紧张的时候呢，通常是要一直做，大概就是连续的一天两天三天的这样做。他呢，他有这个 glaucoma 青光眼，是不是青光眼？那通常青光眼的背后是跟可能跟那个糖尿病啊，或者一些这个疾病有关。然后呢，两年多以前呢，他又被又发现 PSV 还蛮高的，就是前列腺。我们这个男人呢、啊，到了一个年纪之后，都要去量一量你自己的这个前列腺的 index， 就发现前列腺的这个指数蛮高的。然后他有时候啊，他有一个很有意思，我在跟他工作的过程当中，他有时候晚上大概我大概每天晚上大概七点钟会去找他，因为他是基督徒。哦，他每一年都会给我一张这个 Starbucks 的卡。这个弟兄姐妹很有意思，我们没事就会谈一谈圣经啊，讲一讲，听一听，大家交流一下。那他有一个状况，偶尔会发生。什么状况呢？他有时候工作到很晚的时候，他会突然眼睛看不见，这是事实，这是真实的发生。他会突然眼睛看不见，然后他就会送一个这个电邮 email 出来，说我要暂时休息一下。那我们急呀、啊，因为我们在等报告，所以他会送一个这样子的 email 出来说，哎，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因为我现在眼睛怎么样，看不见。啊，你问我这到底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他也是因为很忙很忙，在很大的压力底下，长时间的工作，然后他自己本身又有这个青光眼的问题。哦，然后后来又得了这个 prostate cancer， 就是前列腺炎癌。然后他就我那个时候正要离开公司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去 Stanford 做检查，他做检查的时候呢，那个医生跟他讲，哎，这个小手术，因为你知道前列腺癌就是要手术进去，然后去刮，把那个癌的那个，但是要刮干净嘛。然后那个刮干净，然后那个又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医生，然后这个医生跟他讲说，这个手术不大，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手术呢，有一个很大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万一开歪了。万一不小心划到一个旁边，不知道划到，不小心，只要不小心划到旁边的不该划的地方，但是因为它是很精细的一个手术，然后在这个情形底下呢，你可能就要一辈子挂个尿袋在你的大腿上。啊，他又要做决定了，那他决定要接受什么手术？然后他去做了手术之后呢，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公司了。过了大概应该是几个月了之后，他有一次写了一个电邮给我，他说：“喂，因为我在公司里面叫喂，他说喂啊，我看着我大腿上的尿袋。” 其实这些都在我身边走过的人，都在我身边走过的人。基督徒最大的损失，或者是我们人最大的损失，或者是神在这里提醒我们，或者是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在最后一章，耶稣来，他拒绝了这个人的要求，可是他告诉他，我来的目的。耶稣来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小心，要深思生命的本质。前一章，前一章，在最后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来的目标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的目标是要人在神的面前活得丰盛。 Chuck Finney 的那本书《天堂用不到钱》里面最后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发人深省。他说，我要看一下，他是这样说的：财富不能改变你，它只会揭露你的真面目。金钱、财富不能改变人，什么能改变人？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这么多次的提到钱财与人的生命之间的关系，是要人知道，当我们在我们所拥有的钱财事物上面，要懂得，要学习如何悔改。当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神主的手中。老约翰说了一句话，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也就是说，在贪心里面最大的危险，就是让我们没有看见对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而最有价值，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应该拥有。否则将来有一天见神面的时候，神说，你所积存的这些事情其实跟你的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继续的思想，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对钱财、对这个世界所应该有所调整、有所改变，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在跟随你的过程当中，每一天都是恩典，但是每一天也都是学习。我们学习怎么样子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调整，能够靠你的话语来调整，而不是靠着我们所拥有的金钱来调整、来改变。主啊，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生命的方向是朝着神那里走去，教导我们使用金钱的态度是朝着神那里走去，教导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是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的管家，能够好好的管理，也为着成为真的是神所爱的所有其他人的祝福。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